国家安全呢，这可也可能对居民的生活有所影响，不是那么大的哈。我觉得川普不一定非得让那些产业链一定要回到美国，可以进行友岸外包啊，比如说交给东欧的那些国家，波兰呢，交给这个像比如说墨西哥什么之类的去生产，这个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像这个家具这个东西的话，美国制造业即使是打仗的时候造不出家具啊，但是你只要能造飞机大炮，就是能够造这个无人机啊，造那个就是导弹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你能造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川普在贸易战的过程中打击面太宽了啊，这都是我对川普他的这个一些外交方面的政策觉得需要调整的地方吧。但是呢，我觉得川普现在把这个家具的关税啊推迟一年的时间，明显是因为他觉得美国人现在生活确实是比较艰难，这也就影响到他明年的中期选举。我记得大概是12月30号吧，还是礼拜天的时候，忘记了，就是我和一些这个就是做自媒体的人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当时就说这个大家对这个中期选举，你们觉得川普赢的可能性啊，共和党赢的可能性有多大？基本上是一半一半啊，有一些人认为川普肯定没问题啊，但是呢，就是说，反正我是对这个事情还是比较担心的啊。这个中期选举，因为现在川普今年看到的这个11月份的选举，有很多过去对川普非常有利的地区，这个选举的结果开出来对川普非常的不好。那这个说到这个选举的事情，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美国的首任穆斯林市的，穆斯林这个市长啊，就是纽约的市长，马姆达尼上台的事情。马姆达尼今年只有34岁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他其实啊这个接手了纽约做纽约市市长，他会面临着一系列非常关键的挑战的。他当然在竞选期间推出了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啊，就是为了让这个纽约人的生活变得更 affordable 啊，就是这个就是可以更可以负担。但是呢，实际上华尔街也好，或者房地产界的大佬们都很担心，就是他的那些政策，那些所谓的政策哈，其实都是社会主义政策，会颠覆纽约市的经济，甚至导致纽约犯罪率的上升。当然他的左翼的支持者们都希望他能够兑现承诺哈，包括比如说冻结租金呢、这个公交免费啊什么儿童保育免费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当然很多人觉得马姆达尼这么一折腾的话，纽约就被折腾死了哈，或者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城市啊，变得就像旧金山一样。但是我觉得哈，就是说纽约这个地方跟旧金山呢还是不太一样。首先我觉得马姆达尼哈，就是他上台以后呢，就他会面临很多的挑战。他对于治理一个大的城市他是没有经验的。他过去四年曾经担任的就是这个州的议员，代表皇后区部分地区。他对于整个大的这种行政方面的治理，那是完全两回事儿。你做行政部门的领导和你做议员是不一样啊。你做议员的话呢，基本来说就是坐而论道，就是你觉得事儿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你就可以巴拉巴拉巴拉的去讲。但是实际上能不能这么做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是非常难啊。你做着做就会发现，你会遇到很多根本就意想不到的困难。所以呢，这个马姆达尼呢，就是他当议员的时候，他可以就是提出很多的想法，真正让他去实施的时候，他还得依靠过去的那些官僚。而过去那些官僚的话，就像川普上台第一任期一样，他并不是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的官僚会给他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建议，告诉他这样不行那样不行，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告诉他说这个是这个违反法律的啊，那个的话是违反惯例的，如果你那么做的话可能会被起诉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说就是马姆达尼上台之后啊，他因为自己缺乏经验，他也没有自己的班底，所以说他呢在搞一批人来跟他一块治理纽约的时候，他不得不启用过去的，咱们要是用咱们的这个理解来说的话，就有点像深层政府啊，就是以前的那些纽约的那些官僚的话，他还得用。所以说呢，这个很大可能性，这个纽约市还会按照过去的惯性啊再往前走啊，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对他形成的挑战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他想做的一些事情啊，其实是需要花钱的啊，比如说他想普惠的给大家提供从零岁到五岁的儿童的这个保育计划，那就是你儿童送到幼儿园什么之类的不需要花钱，但是不花钱钱从哪来啊？大概每年要消耗60亿美元，但市政府又没有这笔钱。然后呢，还有他想让大家坐公交车免费，那这样的话大概又要每年花8亿美元，加在一块68亿，这个钱从哪来？没有这笔钱，现在纽约市已经赤字很多了。你本来这个收的税就不够支出的，对吧？那现在又突然之间又多花68亿，到哪儿去搞这钱呢？所以马姆达尼呢就希望对企业跟纽约富有的人征税，但 这征税的话呢，很多人就跑了嘛，富人就跑掉了嘛，对吧？然后呢，这个现在呢，你要想征税的话，那还不是说他自己想征就能征的，因为纽约市虽然感觉好像是这个一个甚至可能独立于美国的一个城市哈，但实际上它是属于纽约州的。你要征税的话，得州议员批准，还得州长签字。州长 Kathy Hochul 的话，明确的讲，他不会那个给这个纽约州的人增税的。所以说这个他想增税的话，这个州长不同意啊，他收不上来这个钱。他收不上来钱的话，他的计划怎么执行，对吧？这就是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会遇到我们用深层政府啊，他就是说以前的官僚机构对他的抵制。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他没有钱啊去实施他的计划。第三个的话就是商界领袖不支持他。这些人他们其实是真正这个有钱的人，有资源的人。这些人如果不支持你的话，那你就是你包括竞选连任，包括你想做什么事情，这些人如果不支持你的话是非常麻烦的事情。这个你得罪了这个城市所有有钱的人，最后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的话，你这个市长做不下去的。第四个问题就是马姆达尼以前呀，他是对这个犹太人呢是非常的不友好，他支持巴勒斯坦的，他也不承认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国家存在的权利，而且指责以色列犯下了种族灭绝。而纽约其实犹太人是非常多的，你到那个 Brooklyn， 到那个就是你在纽约街头走的话，你经常会看到那个就是戴的那种乌檐小帽，然后这个耳朵边梳着那小辫子那种犹太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你反对这个犹太人啊，就是对犹太人不友好的话，我不知道他这个犹太人很多人也有点傻，他投上去啊。但如果他继续这个执行反犹太主义的话，会让犹太社区变得非常的焦虑啊，就是他对他以后的连任也是非常不利的。当然这个还有就是川普曾经威胁说他会这个派国民卫队去接管纽约啊，这个事情现在暂时可能不会发生了。总而言之就是说，我一直相信哈，就是说那句话叫做形势比人强。很多时候你想做一件事情可能是对的，如果时机不成熟的话，其实也是很难推进的。所以马姆达尼呢，我觉得凭着他的热情也好，或者凭着他这个一己的这种演讲魅力什么之类的哈，但是如果他真的想推进他的议程的话，你真正执政起来的话就是非常非常难。我曾经和一个人聊过天，这个人以前做过参议员了，后来做了这个一个纽约做了一个州的州长。他当时就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做参议员跟做州长是完全不一样的。做参议员的话呢，你是可以想什么说什么的，你是需要这个在媒体前面曝光的，就是你尽量曝光。但如果你作为州长的话，尽量不要在媒体面前曝光啊。因为作为州长的话，其实一般来说你要曝光的话，大概率来说的话都是有什么坏事了，大家要骂你了，你要出来这个搞公关，要出来灭火啊，这个时候的话你才出来曝光。所以就是说行政和这个就是政治家和政论家就是完全不一样啊。作为一个议员的话就是一个政论家，你作为一个真正的这个执政者的话，你就要变成一个政治家，有很多妥协的啊，这个还有一个执行力的问题。OK， 这个呢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么三个话题了哈。因为过年嘛，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突发的新闻，所以说咱们就在这儿这个总结了一下2025哈，这个咱们也展望了一下2026吧，就看一看2026年的时候川普能不能解决这个 affordability 的问题啊，这样的话就直接关系到他的中期选举了。再有一个就是马姆达尼啊，第一个穆斯林市长，纽约市长上台，看一看他到底能做出什么来啊，做一点展望。OK， 好，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最后想感谢一下加州的李女士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播报的是第四章第四部分。上次节目，作者记述了中共1959年庐山会议后， 在中共反右倾的高潮中，广西环江县委书记洪华把粮食产量指标定为9亿7000万斤，相当于1958年实际产量的11倍。其实，中共上层对于浮夸是心中有数的。自治区、地区领导知道，即使把刀架在红华们的脖子上，也拿不出那么多粮食，便又压低了指标。环江的征购任务从1亿斤压到0.385亿斤，还是不可能完成。但像红旗想疯了的红华，居然还自己加码，在10月20日的地区三干会上，报喜已完成征购0.388亿斤。红旗又扛回来了，而实际入库的征购粮食仅有0.1881亿斤。怎么办？那0.2亿斤粮食怎么交？首先，按自治区的统一布置，把集体小仓的粮食，不分青红皂白，悉数并入国家仓库，顶征购任务。此招果然灵验。全县征购任务一下子便完成了0.3156亿斤，黎民百姓却大祸临头，全县16万人口粮食仅剩下0.31亿斤，每天人均口粮半斤以下，全县30万亩耕地的种子和近10万头猪牛的精饲料，仅留了正常年景的45.5%。一个不惜饿死人的残忍局势已经形成。小仓并大仓之后，为了防止饥民铤而走险，从上至下层层宣布封仓，干部胆敢开仓一律开除党籍，群众胆敢偷粮一律开枪击毙。龙岩公社有个粮所干部抓到一个偷粮的小学生，竟把他强按在偷粮处开枪射击，枪不响，硬是换了3次子弹，扣了8次扳机，才把这个年仅12岁的孩子打成重伤，3天后死去。全县因偷粮被打死的达数10人之多。为了保卫三面红旗，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的进攻，洪华黑了心肠，向已被迫上绝路的农民继续逼粮。他记起共产党看家的阶级斗争之法宝，以反右倾、反满产为旗帜，对基层干部残酷斗争。城关公社陈双大队是洪华挖后手粮的试点，他把大小队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集中到大队合产，用报高产量的小队去斗争报低产量的小队，谁不报满产私分的粮食，就拿谁去小劳改，辅以饥饿疗法。仅仅是一个大小队的干部会，竟连打带饿，一下死了13人。洪华满不在乎，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逃兵，斗死几个不要紧。在洪华的法西斯专政下，也还有不少硬骨头。城关公社唐兰大队党支书牙日坚就敢于在反满产运动中给断炊多日濒临饿死的群众开仓放粮。洪华怒不可遏，在全县3级干部大会上气势汹汹地吼叫，哪个是牙日坚，给我站起来。牙日坚慢慢起身，洪华当场宣布开除牙日坚党籍和一切职务，咬牙切齿地说，有你牙日坚就没有我洪华，有我洪华就没有你牙日坚。牙日坚被罚站到散会，然后大会小会斗，县里村里斗，斗完再饿。可怜这位劳动模范、公社党委委员、支部书记，在一次斗争后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在王定搞土改、搞合作化的试点，另一位大队支书则越级报告了洪华浮夸虚报之劣迹。洪华找他算账，他则大呼：你们就说王定是右派，我讲王定好，你们说现在大跃进，现在好，现在我们没饭吃，王定在时我们有饭吃。好啊，敢为王定喊冤，一下子关进牛栏几十天，放出来也死在回家的路上。洪华毫无所动，继续在环江掀起反满产运动高潮。他的经验是，要眼睛向下搞狠一些，粮食才搞得出来，不要听见一些假象心就软了。在洪华的亲自督战下，吉祥公社北宗大队长竟把偷米的小孩关在仓库里活活闷死，把一个农家妇女的脚拇指捆起来倒吊，惨无人道的折磨致死。据事后统计，环江当时刑法多达60余种，铁丝穿手、坐水牢都用上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环江人民进行种种抗争，但在铁桶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一奏效。早在1959年春，环江已开始断粮死人，民心浮动。1960年2月6日县委扩大会上，洪华对关注死人现象的干部大加指摘：有些人在去年春天见有些病号，背地里嘀嘀咕咕，在他们看来好像有人病的责任也应由党负责。听说现在又有人吹风吹雨，这是个本质问题。这些人不是站在党的立场来看问题，而站在另一方看党的笑话。这不是右倾机会分子是什么？他进一步诡辩道：一定要以鲜明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来观察、分析与解决问题，辨明是非，辨别真伪，这样才不为假象所迷惑。洪华说：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县法院院长秦胜华与县人委干部韦凤初于1959年6月26日向县委汇报：明伦公社并1600人，1415人无力出工，占劳动力的 28.5%， 重病1004人，浮肿486人，5至6月死146人，浮肿59人，丢荒600亩。秦因此丢了院长的乌纱帽，发配农村。城关公社副主任莫日忠于1960年1月通过医院院长向洪华反映死人情况。洪华说：末日中反映社员没吃，病人死人多，真是岂有此理，这个人一向右倾，你们要好好解决他的问题。结果在反右倾中末被反掉。县人委监察室副主任罗志杰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县委反映明伦公社死人多，饿死路边无人掩埋，被洪华说成对党不满是反领导，被停职反省，管制劳改，罚日食牛粪3担。洪华为什么如此草菅人命，置环江人民死活于不顾？他的这段话泄露了天机。你写他有什么用？只死人情况报告。你报告给我，叫我怎么处理？ 向地委报还不是报？报了咱们是红旗县。话说的太漏了，赶紧加以润饰。要巩固三面红旗，一个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越在风吹草动的时候就应该要站稳立场，辨明方向。险恶之心是任何辞藻都无法掩饰的。他说的红旗、立场、方向、革命等等词汇背后，其实只隐藏着一个词，权力。他已经获得的与即将获得的权力，为了权力他不惜牺牲一切，哪怕身后洪水滔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红华的每一分喜报、每一段豪言壮语的每一个字背后，都横陈着一具无辜百姓的尸体。红华一手遮天，敢于为民请命的干部群众只好越级上告，寄希望于中共上层。善良的人们哪知中共上下本来就沆瀣一气，到主子那儿告奴才，下场可想而知。大批上告的人民来信又纷纷转到红华手中，被当作坏人攻击三面红旗的证据来查办。他令公安局将这些上告信拍成照片，翻阅干部档案，查对笔记，追查破案。为了严密封锁环江大量死人的真相，红华还命令邮电局长，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进行扣留，送交县委审查。县人委干部谭绍如投书报社被查，红华要求逮捕法办，后定为开除公职，送农村监督劳动。红华还愤愤地说处理太轻，便宜了他。罗城县交通局干部秦英回到老家环江县吉祥公社，见群众断粮饿死，有的干部还在那里一边吃喝猜码，一边吊打群众逼粮，义愤填膺，投书告发。不料信被转回环江县委，当即派公安人员到罗城追捕。
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食为天》。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食为天》节目，我是唐韵。每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上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资讯，谈论如何吃更健康。那么对于上了一点年龄的人，维护脑健康就非常的重要，怎么吃才能够让我们的大脑记忆力不衰减，脑力依然能够保持健康呢？今天呢，就想和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话题。英国有一个大学的科系，他们做了一个研究，就是针对这方面来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大学呢，叫做伦敦国王学院。在这个大学里面有一个系叫做双胞胎研究及遗传流行病学系，他们呢就做了这方面的研究。研究是怎么开展的呢？他们招募了36对双胞胎，所以就是72人参加实验。好，每一对双胞胎呢都把他们分开，让其中的一人在一个组，另外一个人呢进入到另外一组。那么对其中的一组人给予他们一种饮食上的支持，另外一组人呢就给他们吃一些安慰的成分，就是什么也没有啊。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测试一下他们的脑力，结果呢发现其中的一组是表现优于另外一组的。那么他给这一组表现好的人究竟吃了什么，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说啊。这里面呢首先要给大家铺垫一个理论，那伦敦国王学院他们做的这份研究呢也是为了验证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呢就是科学家们提出来的，叫做肠脑轴线，又称为脑肠轴， 指的呢就是联系肠道与大脑之间的一条轴线。因为有一些科学家他们相信肠道的健康和大脑的健康之间是有联系的，可能呢是透过微生物或者是其他的体内的一些机转令到肠道内的健康状态影响到了大脑的认知表现。那最主要的呢就是肠道的菌群的状况。研究人员认为呢，微生物菌在肠道内分解发酵消化食物时会产生某些代谢物，这些代谢物呢可能是一些益生元纤维，它们呢还会合成其他的一些化合物质，从而具有抗炎症保护细胞还有对身体的其他系统比如说大脑有益的功能。而人体内一旦炎症减少了，也会降低大脑出现脑雾、健忘、思绪紊乱、嗜睡等这些现象。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对双胞胎的测试实验上。研究人员给双胞胎当中的一组每天呢给他们服用 7.5 克的果寡糖还有菊糖，那这两种呢都是一种益生元，是属于一种纤维素。另外一组人呢就是服安慰剂，其实就是什么也没有给他们吃。那么经过了12周以后，有服益生元的这组人呢，他们肠道内的一种菌叫做比菲德氏菌的数量比另外一组人就显著的增加了。而且接下来在脑力测试实验里面，吃了益生元的人普遍表现的是更好。那这个测试能够说明一个什么结果呢？简单的说，就是即使在60岁以上的人群身上，如果给他们服用果寡糖和菊糖这些益生元，那么对于增强他们的记忆力、提升思考力都是有明显帮助的。虽然这些纤维素在人体内在肠道内是没有办法被吸收的，但是细菌特别是好菌喜欢它们，所以呢你吃了纤维素之后就能够让我们的肠道内有一个非常好的菌群环境。那接下来大家可能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从饮食当中尽可能的多摄取一些益生元，也就是果寡糖和这种菊糖呢？有关的专家也表示说，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啊，很多的食材里面都含有对人体有益的益生元，只要你吃得够，你是不需要额外的去补充一些 supplement 的。那么什么食物里面含有的有益的益生元比较多呢？这里面啊有一个排行榜，我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排在第一名的是大蒜，第二名的是洋葱，接下来分别是韭菜、芦笋、香蕉、大麦、黑麦、朝鲜蓟还有小麦的麸皮。除了刚才说的这些上榜食物之外，还有一些食物也含有比较丰富的益生元纤维，比如说甜菜根、茴香、绿豆、鹰嘴豆、燕麦、苹果、柿子、石榴、腰果、开心果等等。不知道以上说到的所有这些食材是否经常出现在听众朋友您的餐桌上呢？希望您在今后呢能够有意识的去给自己补充一些纤维素，因为它不仅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有用，更关乎到我们大脑的健康。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韵，在吃得健康的路上让我们一路同行，咱们就下一次节目空中再见。
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